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弟兄、乃馨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啊，我觉得陈弟兄还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的弟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的榜样哈。当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能够感动。能够被神的话来影响，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透过摩西给他们律法，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什么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的话，他们没有机会读圣经，因为没有圣经，他们只有听神的话，听神的话能够受感动，是一个很重要一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听很简单，都是听嘛，但是其实并不是真正能够听进去的。是非常用心才能够听进去。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注重这个怎么说借用这些 media 啊，这些的影像头像是很好的啊，是能够让我们传达得很清楚。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能够专心去听还是更重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电视的时代，最多是收音机，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听收音机长大的。听收音机跟看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看电视你就看了那个东西进来就立刻进来，不用思想的。但是听收音机不同，听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你在脑海里面就可以造出一个的 image， 一个的景象，那个景象就会很深的打入你的思想的里面。所以犹太人很注重听什么，就是要让他们不是看见的东西，要他们专心去听神跟他们讲话。所以为陈弟兄能够被神的话感动，为此感恩，我们做个祷告。赐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来到你面前感恩，因为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更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真的为着陈弟兄能够被神的话来感动，我们献上的感谢。求主你圣灵也同样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而被感动，能够更贴近你，更认识你。恭请把我们以上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圣灵掌管带领，让孩子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恭敬的交托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Amen。 上个星期杨传道跟我们讲母亲节的信息，他讲到一句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世界上最接近神的爱的是什么爱呢？是母亲的爱。我相信大家都赞同，而且他更讲一句，我觉得我更 say amen。 他说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母亲更能够表达神的奶粉爱，因为中国的母亲不单只是爱，自己的孩子，她更爱孩子的孩子，做奶奶的做婆婆的，爱孙子孙女。可能他们到了这个年纪更懂得什么是怎么样去爱孩子，所以奶粉的爱更是 让孩子能够更深的去体会领受。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子民就是儿子儿女的另外一个的表达，所以神爱他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在描写神是怎么样爱这个的民族，好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的，神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环境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世界上世人能够看见这个世人不能够看见的神。因为神拣选他们就是要用他们在地上来彰显神的形象。这个也是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圣经所表达的。神说神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人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把神的属性，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展示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养不教是谁的锅？父子锅啊。所以下个月我们像父亲节的时候可能要讲这样的一些的话题哈。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的里面都是神来教导他们去成长的一个活生生的实际的例子。所以透过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他们的历史的发展，他们的高，他们的低，他们整个的历史，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在哪里，是怎么样带领他们。神有一个很深远的一个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回到起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个本意，让世上的人能够透过这个民族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的神。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使他成为世界的祝福。这个世界的祝福不是说哎呀很多的财物很多富有的给这个世界，不是，乃是要透过亚伯拉罕使人能够看见他和他的后裔成为神在世上的那个的代表，那个的形象。当人认识，那当人透过以色列人认识神的时候，这个才是人真正的蒙福。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单单他们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给所有属神的子民透过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成功失败，来看，来去了解究竟神是怎么样来教导引领他的孩子，使他们应该说用人的话教养他们成才，使他们成为地上可以代表神的一群的人。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继续从约拿书跟大家来看神是怎么样透过小小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引领一个的民族，还是说一个的人每一个属神的子女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合乎神喜悦的人，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稍微去读一下这一段可能大家也应该不陌生上次我跟大家讲约拿书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很快的读过去，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再从这一章来做一些的探讨。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读一下好吗？解释约拿大大的不悦，甚是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寄书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再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家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哪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约拿因结果披麻大大的喜乐。是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披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热热的东风，日头抱在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披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致你死都合乎理。约拿说，这披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养的，夜发生夜孤死，你尚且爱死，何况这利利美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死呢？就是今天我要定这个题目啊，我想了很久，因为有很多方面我可以讲，很多的题目，我选来选去，选来选去，最后我选了这个，这个故事要等你去完成。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很喜欢用比喻去教导那些跟随他的那些的众人也好，当然包括他的门徒在内。比喻是什么？比喻乃是用一些很浅白的故事啊，一些的事情去引起人去思想神。所以很多比喻的当中，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哇很夸张，好像骆驼穿个针眼，这是太夸张了一些的表达。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人夸张的表达的时候，人听见的时候就笑，笑完之后回家就说讲什么，他就会思想。那就因这个缘故，他们就更能够进入这个神耶稣要跟他们传讲的一些的道理的里面。比喻是用一些浅白的故事引起人去思想神，去认识神国的真理。认识神的心意是耶稣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虽然我说这些故事都是我认为都是真实的那些历史的事件，但我认为这些的故事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它可能可以跟比喻有相同的作用。虽然是真实的，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可能它的function，它的功能好像比喻一样，是用来引起读的人、听的人能够去思想究竟这个故事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究竟透过这个故事、透过这个事件，人怎么样来认识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呢？所以解释的故事本身不单单是一个故事，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更多是神手中的工具，让人透过解释的故事能够去更好的思想怎么样来对神产生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的了解。所以呢，面对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就问，为什么神把这样一卷的书放在 放在圣经的里面。如果你一口气读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还没讲完吧。刚才读到说那里有12万多的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可只能不爱呢？就停在那里，好像还没完吧。有没有觉得还没有 finish 那个感觉？这个就是神用着这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比喻是什么？比喻是要引起我们去注意，去认识。那么更重要的比喻是要让人看了这个的故事，这个事情之后，要去思想而做出一个的回应。这个才是比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能在当中。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时候，他讲到有三个人哈，经过看见这个被打的人哈，然后走过去，后来有个撒玛利亚人去把他救了。为什么耶稣讲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一个人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耶稣就问那个人，谁是你觉得谁是这个被打伤的人的邻舍呢？那个人回答说，是那个照顾他爱他的人。耶稣立刻讲一句话，你就照着去行吧。所以比喻一个目的是听完之后要做出一个回应，然后从当中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那约拿书究竟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或者说约拿书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头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书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当我们看到那些情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感觉有一个很自然一个感觉，是一个反差的讽刺，反差性的讽刺的表达。什么叫做反差性的讽刺呢？就是你会想一想约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圣经形容约拿是神所差去利利维的一个的先知。先知是谁？先知不是讲一些预言而已的叫做先知，先知乃是神的代言人，是代替神去说话的，去代替人去宣告神的心意的这样一个的人。所以约拿是先知，是代表神去讲话的这样一个人。但是约拿书一个很有趣的，还是说很讽刺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人，当神差他去利利未这个的城市去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这个约拿有一个动作，神要他去利利未，他就去了他斯，一个去东，一个去西方。为什么？因为圣经后来告诉我们，约拿逃避，不要去利利未。这个就是问题了。既然是先知，他就应该按照神自己的吩咐去讲神要讲的话，这个才是他的身份。但是约拿这个角色就是告诉我们，约拿书给我们看见他是违背神，他是与神相背的这样一个举动。他不愿意去。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就读到了第二节，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很急的逃往他斯去了。这个是他的理由，他不要去。而且他不是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非常清楚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就是因为他太了解神了， 了解神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如果他去了，他讲了讲一段的话，可能会带来的结果就是神赦免这些立立未成的人。所以我说，他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他作为先知，但是不愿意讲神的话，为什么？很多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啊，认为他因为不愿意讲了之后啊，事又不让成为假先知，被人打死，他不愿意啊承担这个假先知的罪名啊。有人说，因为他爱国的缘故哈、啊，他不愿意去看见这个立立未成的人能够悔改、蒙恩，然后神赦免他们，都觉得不能够，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愿意看见他死。我也不愿意让他们活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可能更重要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是约拿看见他认识神，而且也知道这个结果，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结果，他不喜欢这个结果，所以他就违背神的命令不要去。这个就是矛盾，这个就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表达。属神的人却违背神，这个就是一个矛盾在当中。哎，不要以为是约拿是很 独特的一个人哈、啊，只有他违背神，不是。在圣经里面原来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神给他差他们做事情，他们说都不要去，我不要做啊。新约里面有个人叫彼得，我们都很熟啊，彼得。哎呀，彼得很好玩啊，是一个冲动派的一个的掌门人，他很好玩啊，什么事都冲在前头的啊。有一次耶稣跟这些人啊讲讲完道理，然后带他们啊上山，然后啊给他们看见异象啊，然后他就对他们的门徒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要去耶路撒冷了。我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了？我要去赴死，我要去被他们逼害，我要死了。你知道彼得怎么说？主啊，不可以，万不可以的。彼得真的很有个性。主啊，不可以。你觉得矛盾吗？在古代，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人称别人为主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主人，我是仆人还是奴隶，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说了算，我的没有自主权，没有话语权。但是彼得不是这样的，彼得说，主啊，我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彼得看为你这样去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去赴死，那我怎么办？不可以。彼得以他自己的标准去看，耶稣你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他是主，但是我不同意。不是一次哈，彼得真的很有个性。有一次神要差他去，准备差他去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来去宣讲福音。哎呀，他在哪里房顶祷告，祷告啊祷告啊，应该进食祷告才对嘛。他饿了，进了一半他饿了。哎呀，在这个饿的时候，突然间看见异象，哇，天垂下好多好美食在他的面前。哎呀，可惜的是，那这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东西，可能是猪肉，可能是一些他们称为不洁净的东西啊。一大堆就是神告诉他宰来吃，宰来吃。他也讲了一句话：主啊，万不可以，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主啊，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按他的标准这个是不对的， 按他的认为这个是错的，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他说 No。 哎呀，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意思。当人称神为主的时候，但不一定愿意顺服神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说神啊，你要做这个事情 No， 不对的，这个是不好的，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要我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按我的标准来看这个错的。大家想到什么吗？还能想到亚当夏娃。当蛇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吃了这个果，你就能够决定对还是错。所以亚当夏娃吃这个果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贪嘴哈，他爱吃东西，不是，那是因为他听了这个蛇的引诱，他觉得是，哼，神你创造我，但是我有话语权，我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从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之后，人的人性的里面就有这样一种的tendency， 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倾向，就是我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算神说了，圣经这样说了，我也不一定要守。为什么？因为我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约拿就是这样一个的原因，他说我不去，因为我觉得是不对的。原来神的心意向人显明并不是人难事，原来难是难在我们不愿意听，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见，我们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意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立场来批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当我自觉得不对的时候，虽然神是这样说，主啊，不可以的，我们看见神面对约拿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很，这个父亲太懂得怎么样教这个孩子了。如果说把约拿当成是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不为过，因为以色列民族也是这样，神把整个的律法，整个所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摆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说 No， 我来决定。但是神是一个很懂得教他孩子的一个的父亲啊，一位的神。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这个约拿书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很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容忍，让整个的故事发展的过程的里面，透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情的出现，一步一步的带约拿去认识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在约拿书这里有下一章好不好啊，在这里呢有几个有两个字很有意思哈。第五节他说神安排了一国的匹马啊，第七节神安排了一条的虫子啊，第八节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不断神都有安排。其实从第一章就有了，神当约拿被抛在海里面，神就安排了一条的鱼把它吞了进去，所以俗称为吞了鱼。安排一些的事情发生有一个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透过这些发生在约拿身边的所发生的事情，让他透过这些的经历， 神要引他去思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我们透过这个的圣经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去看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当看他安排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哎呀，神太厉害了。原来海里面的鱼他可以安排的，把它吞了，然后把它吐在这个干地上。神可以安排一果的披麻树，神要安排一条的虫，要安排的东风，告诉我们什么？原来神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掌控的里面。我们刚才没有讲神安排，神没有，约拿书没有记载神安排那个风暴，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神安排的。神可以安排这些事情的发生一个目的，这些东西都在神的掌管的当中，成为神手中的工具。这些工具有个目的，是要教导他的孩子去认识他。神是哪一位有坐在宝座上绝对的主权的哪一位？圣经告诉我们，洪水患难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圣经告诉我们，一切万物都在神的掌管的当中。短短的一小段的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一棵的树，神要它成长，它就成长了；神要它被一条的虫咬死，就咬死了。等下我们才讲目的是什么哈。让我们看见，原来神是哪一位掌管一切的哪一位的神。他掌管不单只是这个物质的世界，神也掌管人的心。从这约拿书里面让我们看见，所有这些发生的里面那些的人物，他们的心不断被神所安排的事情来搅动。你看一看哪一条的船，船上的人，当他们风浪来的时候，哇，这一船的人他们不认识神的，他们是哪些外邦异教的，他们是拼命来去向他们自己 的神明来祷告，但是没有果效，很虔诚的 一群的人，不认识真神却很虔诚。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的约拿，奉旨就在这里。这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么的虔诚，这个对神的认识那么透彻的属神的人，他做什么？他就跑去船舱里面，他是睡觉去了，他才不管。为什么他不管？因为他知道你们什么都没用。问题出在我的身上，我不出来你们就死定了。约拿认识神，但是对神却是漠视的，不把神当神啊，不应该这样做。他不把应当给神的荣耀给神，他掌管，神掌管人的心。当这些的人把约拿抛在海里面，风浪停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立刻知道哪一位是真神，来转向敬拜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奇妙一件的事情。这些整条船的人，如果没有约拿这个半途走来跑上船的话，可能他们到死都没有机会认识耶和华神，就是这个祸害的人跑来了，让他们遇见的风浪了，然后他们在这个困难的里面，哎呀，经历了神真实，然后认识神。哎呀，原来神的恩典不单只是给以色列的子民，连这一群本来没有机会认识神的人，神安排了这样一个的人来救了他们。 越南去立立位讲道，这个的限制真的太棒了。讲一句话，再过40天你们死了， This is the message。 这个都是所有的信息，再过40天你们都没命了。他的布道完了走了。谁能想到这样一句话竟然整个的立位的人能够悔改，是谁的功劳？啊，王还有主要是神。如果神不感动，哎呀，这些人能够悔改吗？立位亚述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民族，他们如果你看拿红书，你会看见哇，他们的残暴 的表现。神完全是神的作为使到整个的立位未成的人能够悔改，不是约拿，不是约拿，约拿是不负责任的一个的先知，但是神竟然透过约拿的讲一句诅咒的话变成了祝福。哎呀，我经历过一个事情，我回想过来，我真的很明白，原来神的工作是不需要透过任何一个人的。我记得我我刚信主之后不久，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服侍啊，所以呢，有一次的退休会啊，我是负责那个灵修的小组的一个的组长，分了很多组，和每一组大概五六个人这样。那我是新主不久哈，但是已经很教会里面很多服事了，所以被选择做了这个小组组长。早上带着一些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在那里灵修，我真的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太久了，几十年前的事情，我也不记得哪一个有一个的慕道友，一个姐妹，后来姐妹，后来我讲完之后，她说我可以觉知吗？我说可以啊，我就带她觉知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带人觉知祷告，所以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讲了什么我不记得，那个姐妹什么名字我不记得，完全不知道做了什么，但是我记得我讲完之后，他说我要觉知，我可以信主吗？我说可以，我带你做觉知祷告。他做了觉知祷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了解一件的事情，原来不是我讲什么，不是我这个人能够做什么。做了20多年的传道人，讲了很多的道理了哈，每个星期都讲一篇的信息，几十年下来也讲了很多了哈。我就发觉啊，不在乎我讲的好与不好，很多时候我常常以为我讲的不好的时候有人信主了。有时候我觉得啊，我准备的非常好哈，哎呀，站上去讲的头头是道，讲下来没，大家都木口木面的，没有反应。多年下来，我完全了解一个的事情，我讲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要使用其中一句的话、两句的话，让哪些需要听见的人听见就够了。约拿讲一句诅咒的话竟然能够使到整个利利位的人能够悔改，是他的功劳吗？绝对不是，是神的恩典让这些人因为这个缘故而悔改。可能是因为人听见他是从渔夫中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们知道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讲什么他们就听，我不知道啊，我猜的。但是知道这个所有这些功劳是神自始作为的，不是人。 所以我讲到我也知道一件的事情，不管我讲的好不好，我上来讲完就讲完了，因为讲的不好也能够使人信主，讲的更好也别人家也听不进去也没所谓哈。因为要神使用就神使用哈。讽刺的是什么呢？讽刺的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发现信徒有时候反而对神并不那样愿意去顺服，虽然口头说是信主，但是内心里面自己的主见、自己的主观、自己的观点远超过神自己，所以我们顺服不下来。我记得有一个的故事，我忘了是从哪里看，可能是从一本叫做《跟随你脚中行》的书里面看过来，忘了哈，不记得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的一个在英国的一个的村，一个城市的里面，有一个酒吧的老板去告他附近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告他们呢？因为那个酒吧被火烧了。那上了法庭的时候，这个酒吧的老板就告这个教会，他说是他们要负的责任。那他们问为什么？因为他们，我常常经过他们那个教堂，听见他们祷告说求神来灭了我这个的酒吧，所以一定是他们要负的责任。那个酒吧那个教会的人说，怎么可能，我们祷告那么多事情从来没一个事情实现的，怎么会是我们责任呢？不信神的酒吧的老板很相信是他们祷告的果效，他们的祷告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会有果效。这个就是讽刺，这个就是很真实的一个的事实。多数时候我们真的不相信我们这一位的神有他公义的一面，我们的祷告原来是蒙垂听的，但是我们不相信。约拿书节里有很多很有意思，哎呀，时间不多了，对不起，讲得太兴奋过了头了。好，很快的讲到最后一点啊。究竟这个约拿书，究竟神透过那么多的事情，究竟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跟神有一个在那里争辩。从开始回到Thomas 替我回到前面一段哈。的争辩是什么？他说我不去利利微城，因为我知道的结果，所以我走了。然后第八节耶和华说第三节，对对对。然后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后来一句，他说我发怒致死都合理啊，就是约拿跟神的那个争辩啊。哎呀，我发觉圣经这些先知很有趣啊，每一次当神当他的意见跟神不同的时候，他就向神求生求死啊。他是这样，那个耶利米也是这样，记不记得耶利米也在神面前，哎呀神啊，我死了好了。为什么？究竟他在这里跟神争辩什么？争辩对错的问题。第一节他说，约拿大大的不悦，甚是发怒。这个大大的不悦这个字，他不喜欢，我们认为不喜欢。但是如果我们原文，他的字根原来跟第一章的第二节讲到那个利未未成的人，那个恶，那个字是一样的。这里说什么？约拿认为神你这样做是什么恶？ 是不对的，所以他发怒。越南的标准是他们这些人应该死，但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做了一件恶的事情。哎呀，如果你是神，你会对越南怎么办？啊，我做这个事情，你说我恶，恶就是不义嘛。哇，神是不义啊！神没有怒，神用几个的事情跟他讲什么是恶。好，什么是啊？当一个胚麻树长起来的时候，哇，这个约拿说很好，很好，很舒服，是善。It's good, it's righteous, it's good, you know, 让我可以舒舒服服。但是当神用这个虫把它给咬死的时候，神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那么享受你，你把这个事情弄死了，那我怎么办？我受苦。我受苦就是神你的恶。哎呀，这句话是不是很熟啊？圣经里面是不是常常我们发现，当人受苦的时候，就认为神做的不对了，对不对？这是约拿，约拿就是这样。当他这个树被咬死的时候，他说：“神啊，你这样做不对的，因为侵害了我的利益。”再加上那个的人月的东风，哇，他哪里求生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我活得更好了。”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我说我就是发怒致死都合理。然后神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夜发生夜干死，你上次爱死他，何况这列位城的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人，有许多的牲畜，我岂不爱死吗？神要越拿看见什么事情？神要改正人对神那个错误的观念。犹太人对神错误的观念是什么？犹太人对神错误的观念是认为神的慈爱、怜悯、公义是对我们犹太人的，神的子民。神的慈爱只能对我们犹太人，外邦人不关他们的事。约拿书还是说整个的圣经，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神拣选拣选亚伯拉罕，他的目的并不是单单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而已，神要透过他们来赐福整个的所有的人。所以神的恩典不单只是给以色列人，还是给所有的人，这个才是神真正的慈爱公义的一个表现。人看的公义是以人的利益作为标准的公义，对我有好处的这个是对的，对我不没有好处的这个是恶，不对的，因为伤害了我的利益。但是神说不，不管是谁都要能够享受神的公义与慈爱。利未城因他的恶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神的公义必定要临到。但是一旦他们悔改了，神看见他们那个悔改的心，神愿意赦免他们。以色列人不是这样想的，以色列人认为只有他们是配得他们神的爱，神的他们的悔改才有意义。整个旧约里面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以色列人不明白，到了新约也不明白。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是不是犹太人比外邦人好呢？不是，犹太人也有他们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外邦人是不是比犹太人差呢？是，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也能够接受，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罗马书给我们看见也保罗的一个很严重的批判，救恩是给所有人，不是单给犹太人或是外邦人。谁需要悔改？不是外邦人悔改，犹太人也需要悔改。所以这卷书 好像没有结束，停在哪里了？那我们说，约拿有没有认识神？后来约拿有没有真正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大家觉得呢？我认为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不会写这个东西，他不会放在圣经的里面。如果是我没有悔改的话，我才一句不吭，这个事情过了 ，delete 没有了。但是放在圣经里面，意思说约拿这个事情是带来一个真正的回应，约拿明白到神赐的恩典。你知道这卷书在犹太人的文化人他宗教的里面，在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里面去朗读的。你知道在哪个日子吗？ Yom Kippur， 赎罪日。赎罪日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期，他们在哪里读什么？读约拿书。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卷书告诉他们谁需要悔改，谁需要赎罪。不是那些外邦人，所有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只要我们向神说主啊不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了。当我们听见神的心意，我们说 No 不合乎我的标准， No 不合乎我的想法，有对我的利益有伤害， No 不可能，我们就悔改了。约拿书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故事，因为等着你我听了之后做出回应。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神的爱是真实的，他连那些的牲畜都爱，那些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都爱，连所有那些敌对他们那个立立威城的人都爱，连那些拜假神的偶像的那些的传那些一传的人都爱。但有一个的条件，他们需要认识这位的神，需要悔改，需要尊主为大，把生命真的交给神。基督徒我们也是，当我们信了主，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了，受洗了，拿了进天国的passport 了，我们就 OK 了，我们就不需要面对任何的生活的神的话语的要求了。不是的，悔改不是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的事情，悔改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想一想有多少时候我们跟神说不的时候，我们就悔改，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去认，是啊主啊赦免我们。当我们诚心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不放弃我们。如果你真正经历过认罪悔改的挣扎，我相信你明白我说什么。原来认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哎呀 sorry 又做错了，不，认罪是一个很痛苦的挣扎，是一个对我们内心一个的真真正正的审判，做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神啊，我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这个挣扎如果真的到一个地步，你会流着汗流着泪在神面前痛苦悔改。当你一旦你承认主啊是的我错了，你突然间你内心哪一种的担子哪一个的重压就没了。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你里面真的是从上头来充满了你那种的轻省，不是外面给你的 entertainment 带来的欢喜的两分钟，是你里面涌出来的哪一种的说不尽的哪一种的满足。唯有当我们真诚的对神说主啊我愿顺服，我们才能够 体验这样的一份的经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约拿，虽然是一卷短短的书卷，但是却让我们看见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宇宙万物的神，你是哪一位创造我们、愿意爱我们、愿意来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方法引导我们、调照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改变，变得更像主你自己的样式。主要帮助我们。约拿他以为他对，所以他逃跑。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不向你说不，我们只有一个回应，是的主，我愿意随听。求主你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帮助我们更认识主你自己。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这个这次的这个退休会的地点呢，是一个风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平常也没有太多这个机会和这个波伊子教会能够有交流，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剩下的这个到截止报名的这个五月底的时间呢，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希望弟兄姐妹们呢，也能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呢。不管是你带着一个你是一个去观赏一个美好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心情呢，或者说是能够和这个波伊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的这样子心情呢，这个退休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来把握。那另外现在呢，教会这个每个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8点呢，在教会那我们开了这个受洗班。那希望有兴趣的这个弟兄姐妹能够来和这个传道来询问或者来报名。那另外呢，成人主日学呢每周日下午2点钟呢，在这个教会还有 Zoom 呢，是同时来同步举行的。那现在新的这个课程，从王国时代到两约之间的历史呢，现在由杨波姐妹来带领。那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参加。今天上课的时候呢，这杨波姐妹她讲到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她必定要走向这个王国的这个。王是死亡的王，那个王为什么会一定会走到这个这样子 这是神的命定，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也是人的啊、没有能够来回应。那事实上呢，啊、当我听到这杨波姐妹啊、问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到我在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亡国的亡、灭亡的亡，跟这个亡国的亡、国王的王，刚好是同音字。那事实上以色列会走到这个灭亡，也就是他们一直在跟神求，他们要一个王，要一个国王来带领他们，他们不要神。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巧合，真是感谢主啊。那另外周三晚上呢啊，7点到9点呢啊，我们在网上会有祷告会，那希望弟兄姐妹们呢啊、能够把这段时间啊、预留下来。那我们知道教会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运作、神国的工作啊、它的运行呢，都是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都是需要他的儿女来参与。那我们参与啊、除了聆听神的话语，那这个祷告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希望弟兄姐妹们啊，能把这样的机会能把握住。啊，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啊，我们在这个网上啊进行。那另外 A、B 小组呢，每周四下午呢，啊，在 Zoom 上面来举行。啊，现在调考路加福音，这个周四呢，啊，会有余七姐妹来带领。那有兴趣的。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姐妹们啊，能够直接和赵师母或者和 Lucy 来查询。那我们每周五晚上呢，啊，查询班呢，啊，6点钟在教会啊，会用用餐的方式开始来举行。接下来有神的话语啊，还有诗歌的分享。那同时呢，啊，当天呢也有啊，这个安排这个看护儿童的这个。这个弟兄或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啊，这个来参加之外呢，也能去鼓励一些啊，这个啊有孩子的朋友们啊，他们也会来参加的。那另外呢啊，每周日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日的这个信息呢啊，这个传道的啊牧师的刚才讲到呢啊，都会放在这个YouTube 上面和教会的网站。那也希望弟兄姐妹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啊、或者想要能够重新再复习的啊、弟兄姐妹们啊、都能够到这个网站啊、来聆听。那另外呢，奉献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这个福分啊、也是我们当今的义务。那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凭爱心来做奉献。那奉献箱是在外面，这个是奉献箱在教会的外面。那另外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周报呢，啊，它有一个二维码，那直接扫码也可以到这个啊，进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在银行的账户呢，啊，来做奉献。啊，希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凭爱心来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做祷告。
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朋友回来同他的敬拜，我们也啊特别为着啊教会一切的事情来继续来啊仰望来祷告啊，感谢主哈、啊、带领杨传道夫妇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啊，让我们可以啊跟他们一同啊在主的话语上啊在一同的学习总的成长啊，特别也啊为着教会一些身体有不息的有软弱的肢体来祷告啊，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总会有遇见一些的困难，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啊，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啊，无论是我们啊家庭的状况，我们的工作各方面啊，我们要相信啊，祷告不是单单基督徒的一种习惯啊，一种的好像 走投无路了哈，来到神面前哈，求一求了这样的态度哈。我们真的要了解神是听祷告的神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的真正的啊相信依赖啊。我们知道把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的时候啊，神会看顾，虽然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想啊所要的时间啊给我们，但是神啊都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啊。所以我们也为着教会的肢体的需要哈、不同的生活来祷告哈、特别知道在这段时间有弟兄姐妹可能要出差的出城的，保守他们的路上的平安啊、也保守带领着我们啊、我跟师母在未来日子可能要去不同的地方啊，所以也继续在祷告当中啊、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好，我们正在祷告。做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属神的团体，让我们在这里互为肢体的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成长。也感谢你把杨传道夫妇带到我们的当中，感谢你看见他们忠心愿意的在这里的服侍的时候，求主你就帮助他们，让他们跟弟兄姐妹有更好的关系，让他们在要推展的工作的时候，让弟兄姐妹能够同心，更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教会啊在发展的过程的里面，主你的感动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踏出一步来回应主你自己的呼召，来服侍主你自己。我们就恭敬的把教会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把人传道夫妇抱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带领我们前面一些的事工，也求主你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主，我们时候也纪念到盐湖城教会，他们有退休会 Boys 教会同样的有他们的退休会培灵会各方面的事情，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也带领使用。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神里面我们都互为肢体，都是一个属灵和大家庭，求主你也使用，让这些的聚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来使用，让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透过这些的聚会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主你自己。我们就恭敬的把这些聚会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你供应，求你带领。我们也特别为着教会一些弟兄姐妹身体的软弱来向主你祷告，为着一个姐妹她手术完了之后她的康复，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帮助她，让他在这个服务员的过程里面真的经历主你的恩典，你的心意与他同在，带领着他，让他们一家在主你的保护带领的过程当中领受主你从上天来的恩典。我们也把其他的教会的肢体身体有不舒服的都交在主你面前。主，多少时候我们身体上发现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哪位大能的医治者，你不单是创造我们，我们身上每一个的细胞你都知道，求主你就按照你的心意来医治，来掌管，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在主你里面都能够体会我们的祷告是蒙垂听的，可能不是立刻得到医治，但是我们内心有这样一个的肯定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能够平安来面对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就恭敬的交托在主你面前，我们也把教会一些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的快要暑假期间可能在这段的时间要出差要去外地的，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带领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成为主你的见证，成为你恩典祝福的源头。我们就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中，也把孩子们一家交在主你面前，我们要去的地方求你为我们预备带领我们，让我们往后继续的能够来服侍主你自己。我们就恭敬的交托，再次把教会都仰望在主你面前。主啊，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在这里能够聚集，帮助我们，让众弟兄姐妹在这个属灵的家成长的过程的里面，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更能够把你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实行出来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成为别人恩典的出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请众弟兄姐妹一同的站立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创造天地万物耶和华赐福你们，保护你们，供应你们生活各样所需所用。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也临到众人的身上，更愿圣灵所赐的感动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Amen。
Amen。 Amen。 Amen。
回请坐。